地藏菩萨本愿经第17讲，请掀开经本，扩注卷中卷中第30页第30页经文的第二段。这个课题光明理要说地藏菩萨对阎浮提众生的利益之事。这个科判呢交代得很清楚，诸位一看呢就能够明了。那么下面经文这一段呢，是文明赞礼之福。请看经文：佛告普光菩萨，未来世中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闻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名者，合掌者、赞叹者、作礼者、念目者，是人超越30劫罪。前面呢是讲赞礼，后面呢这一句是讲的礼。我们乍看这个经文，的确呢，很难叫人相信。我们这个罪业非常之重，难道是这见到地藏菩萨像，这一合掌赞叹、作礼就能够有这么大的果报？真正是不能叫人相信。可是这段经文里头，诸位要特别注意的。就是这个善字，关键呢就是在此地。换一句话说，并不是人人这个礼赞呢都能够得这个果报，一定要善男子、善女人。所以这个字在这一段经文里头啊，它是个关键的字眼。我们特别要注意到，在课注里面也有解释说明呢，这个善男子、善女人的标准，但是。注解里面呢，讲得很简单，只是跟我们说修善者，这个意思就是断恶修善这些男子、女人。那么断恶修善这一句话呢，也是很笼统，究竟呢，要以什么为标准呢？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。就下意的来说，这一部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里面所说的善恶，就是第一个标准。凡是经里面所讲的一切恶，我们通通要断。凡是经中所讲的一切善，我们要努力的去修。换一句话说，能照本经理论方法去修行的人，这个人呢，才称之为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是要以这样的标准。 那么他既然依照这部经的理论方法来修行了，他见到地藏菩萨哪有不恭敬赞叹的道理呢？啊，哪有不作礼面目之事呢？所以他的果报才能够超越三十戒罪。我们明白这个四与理，我们对这个经文就不怀疑了。可是真正的把这部经里面的道理是明了了，方法境界都清楚了，而且能依教奉行，实在是难得，绝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得到的。如果说理论方法境界明白了，但是没有做到，这种人算不算善男子善女人呢？给诸位说还不善。为什么呢？他当中还是有欠缺。还有欠缺。所以不能算是一个纯善。真正纯善呢，是要把它做到。经典里面的这个教诲啊，通通能够做到。往下所说一切利益都要以这个为标准，以这个为依据，才能真正的灭罪。这部经前面曾经跟诸位说过，是我们修行的根本啊，在今天我们的修行是以西方极乐世界为皈依，这一句佛号如果真正念好了，这一部经里面所有的这个断卧修善的法门，可以说已经是圆圆满满的成就了。可是这一句佛号要想真正念好，确实也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。这是有待于我们警觉努力的。经上所说的果报决定是真实的。我们能不能得到，就是看看我们符不符合这个善字的标准。如果符合，果报必定如实，是我们无需要怀疑的。那么再看看下面第二段经文，是讲俗化形象之福。普广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啊，注意这个善字啊，和才化形象啊，才是有颜色的啊，这个彩色的，或者是土塑造石，这是雕刻或者是胶漆铜金银铜铁，这是铸造用这些材料不管你是用哪一种，作此菩萨就是造地藏菩萨的形象造像，一盏一礼者 这是讲造像的功德，不可思议啊！你能够诚心啊，诚意的去造像，尤其具备这个标准。那么造像的用意，当然是自己供养，也能够劝一切众生供养菩萨、礼敬菩萨、信受奉行菩萨之教戒，所以他的功德不可思议啊！一盏一礼呀，这是说时间之短暂啊，盏。前面曾经跟诸位说过，就是念佛啊，就是念啊，展就是念，礼是敬啊，能念菩萨，能敬菩萨，世人百返生于三十三天啊，这是讲他的功德利益一百次，天上人间往返啊，往返一百次，永不多于我道。啊，人间的寿命短呢，天上寿命长。这个三十三天就是忉利天啊，就是忉利天。假如天父禁锢啊，他一百次往返，天父就禁了啊。禁了以后啊，下生人间呢，又为过往不施大礼。这个利益也是太大太大了，可是诸位要牢牢的记住，这个标准很难达到啊！所以在经上不是说若有男子女人，没有这么说法的啊！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误会了，往往经上一字之差了，那个里面的这个果报差别就非常非常之大啊！我们要认清这一个字。在这一段注解里面，大师引用《造像功德经》上所讲的这个果报。这段文在注解三十三面啊，三十三面第三行啊，第二行最后一句啊，那么诸位可以翻开这个经本呢来看啊，造像功德经云啊，我把这一段讲一讲。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本子印的很多啊，凡是听讲呢，如果没有这个经本子，都可以向我们基金会来请啊，基金会是免费赠送的。说若人临终发言造像，乃至如面目啊，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像呢造得很小啊，像这个米粒那么大啊，这是讲的说小到不能再小了，说能除三世八十亿劫生死之罪啊，这个果报 真正不可思议啊，真正不可思议啊！可是诸位读了这段经文，一定要想到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里面所说的这个造像之人呢，是个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才能有这么大的果报啊！千万不可以误会了。哦，读了经上讲有这么大的功德利益，那不要紧，我现在多造一点罪业没关系啊，我造一尊佛菩萨像，我的罪就消掉了啊！不但这一生的罪可以消掉，就是三世八十亿劫的罪我都消掉了。你要存这样的心啊，给诸位说，那是罪上加罪啊！不但你这个罪消不掉，罪上加罪啊，那你是去劫了经义了。正如同佛在经上常讲的，望闻生义呀，三世佛愿，三世诸佛的喊愿望啊，所以你决定要注意到经文前面这个善字啊，这个标准啊，图一个侥幸之心，你不是善男子。你不是个善女人啊！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只是精诚专一，绝不有一个侥幸之心啊！所以这个地方，我特别在此地给诸位说明白啊，千万不要发生误会。世间的福报尚且不能侥幸得到啊，有福之人他前生修的福啊，没有福的人前生没修，真是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时不报，时辰未到啊，何况佛法里面哪有侥幸之理啊？希望大家要认清这些点啊，要做一个真真实实的善人啊，断恶修善，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。善恶一定要依照大乘经典所说的标准。那么向下呢，他说了有十一种功德啊，就在这个注解里面。第一呢，是世事眼目清洁啊，所谓眼目清洁，就是能够辨别邪正、是非、得失、利害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你有能力辨别善恶，这就是眼目清洁。那眼中没意义啊！啊，所以一般人呢，往往对于善恶的颠倒了。啊，把善当作恶，把恶误会以为是善啊，这个就要做无量无边的罪业，甚至于像刚才这段文啊，他没有注意到啊这个善恶的标准，以为自己造恶业不要紧，造了恶业，我一造佛像，我这个罪就灭了， 这就是把善恶颠倒了。啊，将这个恶念呢，以为是善。啊，这个是误会。第二呢，是生出无我。啊，这是讲缘分。缘生，他所生的这个地方啊，好，这个地方恶人少，恶事少，这是他的福报啊。我们要生在一个地区或者住在这个地方，恶人恶事很多，那是我们自己没福啊。为什么呢？外面的人事环境、物质环境对我们的身心必定有影响。啊，那么他呢，啊，是生在一个善的地方，啊，那么只有好的影响，没有坏的影响。第三呢，长生贵家。啊，生在富贵人家，不受贫穷的果报。啊，再有富贵人家能够接受到良好的教育。啊，这个关系都很大。第四，生如子母金身，这就是身的相好。啊，所以身是金身。此地所讲的这个金色也不一定啊，真的是像这个黄金的颜色。这个我在这个讲习当中也常常之说啊，金是七宝之一啊，七宝之首啊，啊，我们这个身相之好，那就是宝。形容身相之美好啊。第五啊，丰饶珍万，这是讲他的财富啊，富足。第六啊，生贤善家啊，不但是贵家了，贵族里面也有不贤不善的啊，他能得富贵的。所以富不但富贵，而且贤善啊，父母兄弟啊都是善人，都是贤人，从小就能够受贤善的熏陶。第七，生得为王啊，能为国王啊，他就有修福的机会啊，能像前面所讲的，能以十善教化众生，他这个福就非常非常之大。八做金轮王，啊，这个果报就更殊胜了。啊，金轮王是一个小天下之王，就是一四天下之王。啊，一四天下，仿佛我们今天的科学家所讲的太阳系，是一个星系之王。啊，可见的他福报之大。第九呢，升梵天，那个果报就更殊胜了。啊，梵天是色界天，超越欲界。第十，不堕恶道。啊，这是指三恶道，不仅是三恶道，连这个阿修罗道也算在内。啊，他也不落在阿修罗道。十一，后生 还能尽忠三宝，这一条很重要。如果后生啊把三宝忘失掉了，他的福就享尽了，享尽之后必然堕落。如果后生还能够礼敬三宝，他的福报就永远享不尽啊，能够相续不断。而经文末后讲布施大利啊，这是讲最大的利益啊，最大的利益呢也就是刚才所讲的末后这一条啊，啊后生还能礼敬三宝啊，这个是大利。如果讲就近的大利，那就是念佛往生净土啊，后来必定成佛啊。为什么呢？本经我们看看地藏菩萨在因地啊，都是修的念佛法门啊，他是念佛成就的啊，所以这个念佛法门实实在在不可思议。我们再看下面一段，这一段讲到艳女共享福。若有女人，注意在此地看啊，这个上头啊就没有这个善这个字样啊，虽然没有啊，因为它经文是连续下来的，所以这个女人必定是一个善女人啊，她的经是一连下来的，她因为她此地是一个小窟啊。若艳这个艳女人身，尽心供养地藏菩萨画像，及土石交起铜铁等像啊，这就只要是地藏菩萨像啊，金属铸造的也好啊，泥土塑造的也好，乃至于彩画都可以啊，但是你要静心供养。所谓静心供养，就是静心的依教奉行啊，要用依教奉行来供养，可见的这个女人是善女人啊，是个善女人。这如是啊，日日不退呀啊，常以画像、饮食、衣服、增财、床幡、钱宝物等供养，这是先说出啊这些的供养具。然后啊，我们再来看他的果报，在这一段经文里面。科注里头啊，也注得非常的清楚啊。女人为什么会现啊厌恶女身呢？当然，女身比男身的要苦。确确实实这是业报不相同啊，他的苦处比较多，尤其是在古代啊，男女不平等，无论是在 印度或者是在中国啊，乃至于在这个欧洲啊，男女都是不平等的。那么近代呢，提倡男女平等，比过去的确是进步了许多啊，可是还有地方，有一些地方根本无法平等的，那就是业报啊。注解里面跟我们说明啊，这也是引佛在经上所讲的啊，他说女子有五种障碍。第一种呢，是不得做梵天王啊，亲近苟然不同故啊，这是大梵天王